断了线的风筝。约翰福音21:1-14，大家有多少人感觉现在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或者看别人像断了线的风筝，或者几乎断线了，或者已经放飞了？大家放过风筝吗？放过。做过风筝吗？也做过。放得怎么样？不怎么样。大家能看到这个图片当中风筝上的那条线吗？你们仔细看看，有条线，风筝是有线的。当风筝被线连的时候，它不会完全的放飞，在放风筝的人手中。我小的时候在内蒙古长大，我们做过风筝，放过风筝，也断过风筝，有的时候几乎断线了，但是风筝还在。通过手中的线可以感觉，我记得小的时候做风筝的时候，我们没有买不到的，都是用玉米杆子，用纸自己糊的，有的时候糊的不好，没放多高就掉下来了，还有的时候线不够，也有线断了，很多意外。但是我风筝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需要的条件，就是风大的时候。但是在内蒙的时候，风大的时候就是沙尘暴啊，天都黄了，但是我还要去放，一群小朋友约着去放。其实我们人生、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就像放风筝一样，我们需要大风，我们需要高声，很多时候也就是在大风当中，我们面对挑战、面对阻拦、面对阻力的时候才可以高声。很多时候也就是在这种狂风巨浪当中呢，我们也放不起来，甚至感觉这个风筝已经失控了。耶稣的门徒也一样，他们跟随耶稣3年之久，充满希望，信心满满，前途光明无量，有大批的人跟随他们，他们也有施工，也有满足，未来也有方向。可是当耶稣被钉十架死了以后，他们的人生希望、他们的信仰风筝处于放飞的状态，处于低谷，已经放不起来了，已经飞不起来了。即使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仍然疑心重重，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人生的未来也仍然非常的渺茫。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目前的处境，或者曾经过的处境。我们的人生，不管新移民、老移民啊，我们都需要方向，都需要意义。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甚至我们信仰的挑战也一样，我们感觉主离我们很远，是不是仍然在伴随着我？是不是仍然在我生命中做工？我们都有这样的疑惑。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第21章再次来看门徒如何像一个几乎断了线的风筝，在第三次面对主之后被坚固。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爱子的受死跟复活，以及他不断对门徒的激励鼓励，在我们的生命中再次刺下、刻下这样生命的印记，以至于2000多年之后，我们的生命仍然荡漾着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盼望。今天不管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生遇见如何大的挑战，我们家人、朋友、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超越，这是时间之久的问题。我们怀着信心再次来领受您的话语，求您光照，除去我们生命的黑暗，除去我们各样的软弱、怀疑甚至捆绑，让我们再次经历那如鹰展翅的生命，让我们的风筝能够在晴空万里的天空翱翔飞翔，也在主耶稣完全的掌管之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都共同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1:1-14，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尼多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比太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种，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起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这些事以后，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向门徒两次显现之后，大家还记得之前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20章，在耶路撒冷复活向门徒显现有两次，第一次多马不在，第二次特向多马显现。那两次显现之后，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回到了加利利，加利利是他们的本乡。这里的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就是这些门徒彼得、约翰成长、工作、生活、蒙召也传福音的地方。他们回到加利利不是因为他们要回家，他们是要回家，但是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已经告诉他们，在我复活之后比你们先去加利利，我要先去，你们在那里要与我相见。因此他们回加利利，一方面是回家乡，另一方面是与耶稣的一个约定，他们要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面去面对复活的主。但是这样的一个约定，他们那个约会被彼得的一个冲动、一个摇摆所打破了。你们可以想想，如果没有这一段打鱼的插曲，他们回到加利利，然后继续前往约定的山上与耶稣相见，那是何等不同的一个场景。可惜因着彼得的一个摇摆，这样的一个软弱，他的风筝、信仰风筝几乎断线，他又去打鱼去了。我不知道他们上次打鱼是什么时候，可能3年前蒙召之前，他又去打鱼了。结果就在打鱼的时候再次奇妙地面对了耶稣，这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个事情，对吧？打了100条的鱼没有打着，然后呢，耶稣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他们也没有预备。一般打鱼的人不会直接吃打到的鱼，他们都是预备食物的。结果他们船上任何吃都没有，结果耶稣为他们预备吃的，预备烤鱼，他们与耶稣相见，这是非常尴尬的。但谁也没捅破您是谁，也没有讲：“哎呀，抱歉，我们哎呀，真是临时有点小插曲，我们明天就上山见你。”也没有人这样讲，这是非常尴尬的。你们想象吗？在人非常软弱的时候，突然面对这一位复活的主，能够给你生命、给你力量的主，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你需要他，你知道这是他，但是呢，又没有勇气去面对他。那么门徒为什么要在加利利来见主？主为什么要吩咐他们回加利利，在山上见他们呢？原因是加利利是福音的起点，耶稣就是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的。加利利也是外邦人的 地点，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居的地方。福音应该也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既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非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人。当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中心，也是福音的中心，后来使徒行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那他们在加利利这地方是他们成长蒙召传福音开始与耶稣同行三年的地方，也是他们如今信仰最软弱的地方。你想彼得又去回去打鱼去了，而且一晚上啥也没打到。当他回去打鱼的时候，他肯定想到三年前蒙召之前，被耶稣呼召之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多么的辉煌或者多么有意义。如今竟然三年之后轰轰烈烈跟随了耶稣又去打鱼去，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最终他们还是到了与耶稣所约定的山上，他们就在那里与耶稣见面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耶稣与他们约定在加利利的山上见面是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计划吗？你们知道要做什么，还记得吗？在这里著名的大使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6-20，这是我们非常熟悉，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耶稣要向他们吩咐大使命，我刚才讲过，在加利利吩咐大使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使命赋予门徒崭新的未来方向动力。人在软弱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不知道前面要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前面如何走，不知道往哪里走，也没有这种能力。使命使人对未来有希望、有方向、有能力。耶稣没有特别去扶持他们的软弱，给他们讲很多的道理或者是辅导，耶稣赐予他们的使命，未来的使命。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软弱，我们没有方向，我们衰，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使命，我们没有使命，我们没有得到使命。使命赋予未来崭新的意义。我们的信仰需要使命，信仰没有使命，就像那个风筝啊，已经断线了，你在放的时候那个线断了。信仰是我们手里拿着，那使命就像风筝在天上放，它要往高飞啊。但是如果信仰没有使命，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你那个线已经没有意义了，你拿着线但是已经没有意义了。使命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会怎么样，就像一个风筝在天上飞，线也断，不知道飞到哪里去。所以信仰跟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其实不止我们有信仰的人需要使命，我们需要持守使命跟我们未来，就是许多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人生也似乎活着轰轰烈烈，也非常的有使命感。我是拉小提琴的，上个世纪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小提琴家亚莎海菲斯，他具有无数的粉丝，是可能继帕格尼尼最伟大的一位小提琴家。他是不信神的，他是犹太人，但是已经失去信仰。他每一次上台演出的时候，面对观众的时候，据说都有一种严肃的使命感，非常庄严，非常严肃的使命感。当然他演奏的曲目也非常有深度，被很多的粉丝所追求，我曾经也是。但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信仰，他所演奏的这些曲目没有永恒的意义。当天地废弃以后，所有这些人的伟大的理想使命也将随之消失，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使命必须定位在信仰里面，才有永恒的意义。 要不我们可能都是白费功夫。首先，信仰的风筝不会断线，因为有使命牵着，有使命线，使命永远指向未来的，而且使命赋予未来意义。大使命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有一个大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想，这对这些已经失去未来意义方向，已经几乎要断线的门徒来讲，是多么大的意义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们得到这个使命，有大的权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大的权柄当中把握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没有任何的艰难险苦，包括疾病挑战，能够击垮我们。因为我们软弱，因为我们没有权柄，我们没有把握权柄，没有领受这个权柄。耶稣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福音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今天不管你住在医院里面，还是在家里面，还是在教会，耶稣的权柄完全不受你场地环境的限制。阿们。当我们人生风筝，我们的信仰风筝经历风尘暴的时候，沙尘暴的时候，在几乎断线的时候，我们需要使命，而且需要大权柄的使命。这个大权柄的使命乃是说，神在我自己，在我们这个群体，在教会里要完成的一件事情，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我一直使用使命来鼓励许许多多软弱的弟兄姐妹，我总是这样挑战大家，你认为神在你生命中的使命完成了吗？这是一个挑战我们人生底线的问题。你认为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完成了吗？其中有三个人都是患了绝症，有两个如今还在，真是超自然的保守看顾医治，还有一个人已经去世了，但是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这三个人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清楚自己的使命，但是他们都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因着这个使命重新定位了他们人生的方向，所以他们蛮有能力蛮有信心的活出了未来的生命。2年前我的父亲在美国突然中风，当时我跟师母在日本服侍，他中风实际上状况蛮严重的，非常严重，连他自己都讲这次可能过不去了，我要去见我的父母，就见他的爸爸妈妈在天上。当时我跟师母在日本服侍，非常忙紧张，我们没有办法回去见他，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有个确定，我说爸爸，您的使命没有完成，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要走了，因为神还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你的使命没有完成。然后我们祷告一个多月以后，圣诞节我们回去见他，他还是好好的。又一年多过去，他现在还是好好的，还可以开车，完全恢复，还可以继续他的使命，他也更清楚了他的使命。今年师母生病，我们当时也蛮挑战的，师母也挺紧张的，我相信他蛮紧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怎样对师母讲吗？你的使命没有完成，我需要你。我真的这样对他讲，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来仁爱服侍，使命没有完成，刚刚来怎么就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把握自己生命中的使命而仰望未来。使命总是指向未来的，使命赋予未来有意义。我在这里特别挑战大家，如果你对自己使命不清楚，如果你目前人生面对挑战，或者你的家人朋友子女遇见挑战，你需要以使命来挑战他们。耶稣要赐他们使命，但是他们并不专心，他们并不明白，当时还没有领受，所以就重操旧业，那他们当然也毫无收获。其实对于真正信主的人来讲，如果我们抛开离开的使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忙碌是没有结果的。门徒离开使命，没有使命，他们忙碌了一晚上，一条小鱼都没有打到，连影子都没有， 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就出去上了船呢，也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啊！我真是佩服彼得的精神。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实际上，这是一个暗示。耶稣问话，在圣经里，神问人的话，永远不是要人的答案，因为他是全知的，他怎么可能问你答案呢？他是要让我们自省。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乃是提醒：哎，我在这里，我知道你们没有吃的。我要你们注意，我在这里，我在跟你们说话，我已经来了。这是一个暗示。一个陌生人怎么有可能在天微微亮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岸边问他们有吃的没有？如果我们敏感一些，如果我们对主的同在更有信心，我们应该看出来这是复活的主在向我们说话。可惜他们紧顾的在打鱼啊，一直在打鱼，可能希望在天亮以前真的再运气好打一网鱼。因为当时的渔民是这样的，他们晚上打鱼，天亮的时候打到的鱼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卖了以后马上用这个钱呢去买其他的食物需用，带回来给家人，一天的需用就这样过去了。每一天都是这样，晚上打鱼，白天去卖，早晨去卖，可能家人还等着吃呢。那你想，天已经要亮了，他们一晚上一条鱼都没打到，怎么样，着急吗？非常着急。就是职业的这种渔民，他们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下去。你们钓过鱼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一条鱼没有的时候，别人讲啊，算了算了，回去回去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越是没有就想再来一次，你总觉得下一次会钓到一条大鱼，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再来一次，再来一杆，结果再来几次都没有。门徒就是这样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直在钓，一直在打，没打到。那么他们没有明白吗？耶稣就讲：“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是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结果你们知道，有一个人被触动，他们那个放飞的风筝啊，有一个人现被触动了一下。你们知道是谁吗？耶稣的爱的那个门徒约翰。约翰不是彼得，约翰。其实很多时候，主以他的爱来吸引我们，以爱向我说话。只要我们有主的爱，我们爱主，我们就能够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主的话，因为我们很难理解他的爱，我们不爱他，或者爱的少，我们很难去回应他的对我们的说话，包括读经在内。包括读经，有人想，哎呀，这神在哪里？我怎么听不到他话？我们能感受不到他，因为他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我们不理解他的爱，我们很难理解他如何在与我们说话，如何在触动我们。无论如何呢，约翰先被触动，他的人生风筝呢被耶稣的话触动了，然后呢，彼得也被触动，所以彼得就穿上衣服去见主。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他们撒下网拉的一大网鱼的时候，约翰突然醒悟过来，是主？为什么？这一网鱼跟耶稣有什么直接关系？请问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其他门徒没有看出来，是约翰看出来的？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一撒网，打着一大网鱼拉不上来了，然后约翰就说是主？为什么？首先是一个神迹，对吧？也许他们打鱼的生涯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夜打不着，然后有个人说这句话，一网下去竟然拉不上来，这是一个神迹。任何时间我们生命中发生神迹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主，没有其他理由。使我病得医治是神迹， 我们很多人病得医治，我们的工作生活侍奉超意外的想象顺利，是神迹，是主。那么答案还要回到之前他们的经历，所以这个经历非常的重要。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他们也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时他们就打鱼打了一晚上，啥也没打到，意思就是说开到水深之处打。他们讲，哎，我们在那转了半夜了，夜了啥也没打到，您说去我就去，结果一往下去怎么样，拉上来一大网鱼。然后耶稣就说句话，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是对彼得讲，也是对其他门徒讲的。那这一个你要得人呢，实际上是一个重复的呼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已经呼召了约翰彼得跟他们的兄弟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就是呼召，得人如得鱼是一个超自然呼召的见证印证。其实耶稣呼召人来跟从我，有的时候有超自然印证了，有人可能病得医治，突然得到呼召，他就做传道人去了，他就信了主了。有人可能被耶稣呼召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像马太一样，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来跟从我，马太正在税关上坐着要上税，耶稣又呼召他，也没有什么神迹呢，天上没有打雷呀，马太就起来跟随了耶稣。所以呼召总是耶稣对我们讲，来跟从我，来信奉我，我们要回应。那么约翰通过一网鱼这样的一个超自然事件，突然看到了呼召，来跟从我，他的呼召被触动了。彼得虽然慢了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穿上衣服去见约翰，还在那儿拉鱼呢，所以我觉得彼得的表现比约翰更好一点，更值得肯定。因此呢，信仰的丰盛不会断线，因为有呼召的线，有呼召的线在那里，我们有呼召。现在我们想看一下呼召与使命的关系，前面我们讲到使命嘛，现在我讲呼召。什么是呼召？可能很多人知道，但是不一定特别清楚，有人不一定知道，甚至我们成为基督的受洗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呼召。有人讲啊，我有呼召，我去读神学了。可能你觉得读神学做牧师的人才有呼召，你没有呼召，基督徒没有呼召。请问基督徒有呼召吗？你们有呼召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呼召。什么呼召呢？前面我们唱诗歌唱到拣选，你已经拣选了我，神预定，神拣选，神呼召，这都是神的行动。呼召乃是神的行动，神来招我们，招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但是你不知道，对吧？神拣选你，你怎么知道他拣选你？他呼召你，你才知道。那他怎么呼召你啊？他可以直接对你说话，他可以通过教会，通过传道人，通过今天的讲道，通过查经，通过信仰漫谈来呼召你，来跟从我，来信我。呼召是招人。招工，使命是做工，就像公司啊，公司招人，你要先被招，你要先递简历，你要面试，然后他招你，招了你，你才可以去为公司工作。所以呼召是神招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使命是赋予我们在国度里面的工作。人要先进公司才可以工作，人要先被招才可以去完成使命。耶稣的呼召当时很简单，来跟从我，就这一句话，来跟从我。你说跟从我做啥？他也许跟你讲，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也许他这样，来跟从我，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今耶稣的呼召也很简单，来信我，来背负十字架跟随我，这就是呼召。其实这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对吧？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来信他，或者耶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没有听到的话，现在你们就听到了。耶稣对所有的基督徒都讲，来信我，来跟从我，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所以呼召在前，使命在后。 呼召在前，服事在后。教会所有的服事啊，各式各样的服事都出自呼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服事没有呼召。如果完全没有呼召的话，就像那个风筝没有线在 天上飘，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说，我喜欢做事情，我喜欢做饭，但是我不信耶稣，那你没有呼召，那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你要信，先信再服事。那当然，很多人在呼召的同时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特别的见证印证，就像这一大桶鱼一样。马太没有这样的见证，他起来就跟随主了，但是约翰彼得有这样的见证，一大桶鱼，他可以讲，哎呀，你知道吗，耶稣召我的时候我打了一大桶鱼。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耶稣呼召我们感动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人有特别的见证，有人没有啥见证，这没有关系。很多年前我在公司工作的一个同事，他讲这个事情他还没有信，他去一个福音营，当然福音营就是讲福音的嘛，带给人信耶稣的。那个讲员就讲，他听了几个晚上以后，有一次晚上回宿舍，跟几个人回去，有两三个人，他们睡在宿舍里面，他进宿舍里想睡觉的时候，耳朵旁就有一句话非常清楚，讲你这小信的人，那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神就通过这句话打动他，你这小信的人。他非常非常清楚地听到这句话，是一个声音，你这小信的人。你们猜他信了吗？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呼召，而且有印证，神迹性的呼召。有多少人你们信主听到的声音，你今天该信啊，听了这个信息要信，有多少人这样的？很少。但是你知道他信吗？他信了吗？你这小信的人，就这一句，他没有信。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还没有信，后来信，受洗。很多时候我们的呼召，我们领受呼召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清楚，不一定那么强烈，可能半信半疑，通过漫长的时间，然后我们有所回应。也有些人很快就信了，很快就回应了。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不是一厢情愿的信，我们的信也不是我们完全主动，我们能够信是因为呼召在前，我们要回应他的呼召。所以你们要知道，每一个人信是一个神迹，因为你们不管受感动，你们想通了，别人触动你，还是牧师等等，或者你听到声音，这是一个对神迹的回应。呼召本身就是个神迹，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但是呢，你要回应，你回应了以后就是一个神迹。所以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现在马上要上受洗班了，受洗培训，我想每一个希望受洗的人，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你们的回应都是一个神迹，对神呼召的回应，这是一个神迹。也许伴随着一些特别的经历，你们可以分享。另外，耶稣也会通过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挑战、我们的挫折、失败，甚至生死，来强化我们的呼召，就像这里一样。其实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一次蒙呼召，路加福音第二次强化了呼召，打鱼这一网鱼已经第二次了，这是他们第三次蒙呼召。神会通过各样的环境挑战，强化我们生命中的呼召，因为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去呼召。神也会通过一些特别的人给我们特别的呼召、特别的使命。我信主之后，过了十多年才蒙呼召去神学院读书，我要做宣教士。当时我们在美国，我神学毕业以后就从美国来到加拿大牧会，然后又从加拿大去了日本宣教，从日本宣教完又回到这里，在仁爱我们来服侍。这是一个呼召的强化，不断的强化。你们知道我跟师母回来以后如何回到仁爱教会里面吗？因为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华人，包括我们，尤其是大陆背景的华人，在多伦多还没有信，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机会啊，我们服侍我们大陆本土的华人同胞。 就像我们一网鱼一样，我们的心被触动了，我们被触动了，所以我们会过来。这是一个呼召的强化，我们对呼召的一个回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被呼召触动过，不管是查经、布道会、培灵会，包括我们的服事，每个星期做饭时、主日学教导、诗班、练诗，你们想自己生命的触动、感动历程，这里面都是有呼召的，都有强化呼召的，都不断在呼召我们继续走这条路，对吧？软弱的时候，包括如今在国内的许许多多受逼迫、受迫害的弟兄姐妹，有领袖、有牧者被关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神继续通过呼召、通过超自然、通过自然的方式来强化他们的呼召。呼召是我们信仰、我们人生的底线，一定不能破的。你最初的呼召，不管是有特别的见证、感动、神迹，还是你就是信耶稣，那个底线是绝对不能破的。我知道今天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听这个信息的时候，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会讲：“哎呀，我信主，我那时候一时冲动，哎，有什么太太信呢，先生信呢，家人信呢，我就跟着信呢。”然后有什么原因，我又不可以不信，我又不来教会，那是你的底线，你绝对不能碰的，绝对不能离开的，绝对不能失去的。你失去你的风筝就断线了，就完全放飞失控了。呼召是我们的底线，越有经历的人，越有见证同证，就是印证的人，越不能触那个底线。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多大的恩典，师母也是一样，他经历了多大的医治，那个底线是不能碰的。每一次碰的时候，我们的线就会反弹，就会有一个复兴。阿们。所有软弱当中的人，如果你能回到你最初的呼召，你的使命就会被坚固持守。所以我讲，呼召是底线，是我们生命的底线，使命是我们的方向。你必须有呼召才有使命。当我们失去使命的时候，触到呼召的底线，你就会反弹，绝对不能触碰穿过呼召的底线。那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挑战，我们每个星期六早晨都有祷告会，对吗？我们祷告会为很多事情祷告，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祷告会很机械嘛，就是为这个病啊、那个病啊，为这些需要祷告。实际上我们可以给祷告会赋予一个崭新的象限，一个方向，乃是从呼召跟使命来为自己、为彼此、为教会来祷告。其实有很多服事，主日学也好，做饭也好，饭食也好，教导也好，诗班也好，我刚才讲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从呼召里面来强化大家的信仰。可能有人讲：“哎呀，我这个诗班太忙，我一个月只能一次，或者我隔一个月一次。”可能讲：“我做饭服事我也做不了，我主日学我上不了。”其实这都是我们呼召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起初那个呼召，知道神召了我们，我们有回应，我们应该回应，而且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不去完成这个使命，我们说得过去。因此祷告会我觉得应该从呼召、从使命这个角度来讲，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彼此代祷。这样的话你会祷告，你会爱上祷告会，祷告会会有崭新的意义出来。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他们上了岸，就看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35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客。意思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们思考一下。我刚才讲过，蛮尴尬的啊，又没有吃的，一夜啥也没有，又没有认出主来，而且彼得穿的衣服，约翰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余门徒有没有赤着身子在捕鱼吗？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而且耶稣为他们预备了烤鱼，不是他们打的，是他为他们预备的，是超自然的鱼，还有饼，还有炭火，他哪儿搞来的？原来岸上一个模糊的人影啊，打到鱼以后一上岸， 又有炭火，又有烤鱼了，还有饼，早餐都预备好。我觉得这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说觉得领受主的恩典是出乎我们预料，又是蛮尴尬的，又是这是很难讲的。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思考，有很多要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在这里。首先，耶稣为门徒预备他们的需用，他知道他们的需用，而且是超自然的嘛，这是海边的烧烤，有烤鱼，有烤面包。其实耶稣在三年事工之前的三年事工，我们会看到他五饼二鱼喂饱了很多的人，上千的人，上万的人讲道。其实很少很少记录耶稣在服侍门徒，除了最后晚餐里面给他们洗脚，对吗？那在这里的话，复活以后以这种超自然的方式提供烤鱼，提供面包。如果我是门徒，我真的很好奇啊，耶稣的烤鱼跟我平常吃的烤鱼有没有区别？耶稣的烤面包跟我平常经常吃的面包到底有没有区别？那五饼二鱼掰开那些饼那些鱼，跟自然我们吃到的鱼是不是一样？我真是很好奇啊。但是我相信是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所以你要以信心来领受。当然耶稣那个酒是非常好的，水边的酒非常好，也许是非常好吃的，我不能讲一定是没区别。其次就是耶稣赐门徒意外的收获，有153条鱼。其实加利利那个地方的小渔船跟渔网不大，我跟师母去以色列的时候去过那个船上，然后带我们的导游象征性的撒了一下，好结果一条鱼也没有。撒了几次也没有，我们有几个游人嘛，我们一起去嘛，他就意思一下，那撒一下没有，撒一下。他这个网很小，船也很小，如果真的网这几条的话，我估计大概20-30条就不错了。那个网我看到20-30条，这153条大鱼啊，这是一个神迹，但是网没有破，网没破是神迹。耶稣坚固渔网，你们可以想象吗？拉了一半突然渔网破了，前功尽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神的赐福，神的工作再大再伟大再丰富也不会失去。原来教会再多的人我们都可以服侍，我们都可以满足。你们就来300人吃饭，我相信我们也有饭吃，也不会没饭吃。耶稣会保守我们手里的事工，要有这样的信心。其次的话，耶稣与门徒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改变。复活的耶稣与他们互动，他们2-3次没看出来，然后上任以后他们又不敢问你是谁，但是又知道他是谁。那复活的耶稣呢，似乎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呢又没有让他们完全看见。我觉得在复活之前之后，耶稣跟他们的互动关系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显现的时候又似乎没有改变，又没什么区别，但是又本质的区别。因为门徒无法再以肉眼看见他，再来跟随他或者摸着他，对吧？你说这些门徒3次2次的看见他复活了，那我知道他复活了，当时他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我随时可以跟随他，可以看见他，信号他。但他复活了，我知道他在复活了，但是在哪里呢？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跟随他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同样的挑战。耶稣复活了，我们信他复活了，我们信跟随他，但在哪里呢？他如何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如何回应他？我们如何知道着他呢？这是我们同样的挑战。这个关系是非常不容易把握的，完全要靠信心的，要靠信心。另外的话，耶稣服侍门徒，你们来吃早饭，来这里吃，我觉得是多么亲近。你想他们打了一晚上的鱼，又饿又累，自己也没有预备早餐，一般都让自己预备的，可能互相怎么样，你怎么早餐是忘了吗？我家也没鱼，等着我卖鱼钱去买东西的，他们有实际的困难，但是耶稣呼召他们来吃。就像我们远离家的儿女啊，回家以后我们的子女外面读大学读书回来了，哎呀，爸爸妈妈给你做好了，回来吃吧，回来吃吧，就那种回家的感觉。耶稣真是坐到我们心窝里面去了。耶稣不但知道我们的需要， 满足我们需要，而且真是像父母一般的把爱传递到我们的心窝里面。我相信门徒一定非常暖心的。最后就是自然与超自然浑然一体，怎么讲呢？其实耶稣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了，对吧？小朋友吃的没有？把网撒在一位。其实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直到打到一大网鱼才知道这是复活的耶稣。所以他是自然的一个彰显，但是他确实是复活的主。这就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的信心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看为自然的，实际上是超自然的。很多时候我们人讲的，我们人学习的，我们是认为自然，包括牧师讲到，实际上是超自然的。很多时候我们理解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是超自然的。上主日学老师是自然的，实际上是超自然的。然后耶稣用自己超自然的鱼跟饼来招待，来满足他们。但是耶稣也讲了，哎，把刚才打上的大鱼拿几条来。所以耶稣有自己超自然的供给，也使用门徒手里的工作，也使用他们的鱼。所以这里烤鱼有两种，一种是超自然的烤鱼，一种是自然门徒劳力打来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里面这些触动点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自然与超自然施工的浑然一体，自然与超自然生命的浑然一体。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出超自然的主来，但是在自然的当中就有超自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切割我们的工作，我们手里工作每个星期做做做，你觉得这是自然的，我在切菜啊切肉啊，实际上里面有超自然的供应，超自然的食物在里面，我们吃的也是超自然的，这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所以对于复活的主来讲，他的生命，他的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是自然与超自然完全浑然一体，完全浑然一体。直到我们上天进入天国，我们才能真正的看见主啊，你原来一直在我们身边做这样超自然的工作，在我们自然的生命当中做超自然的工作。自然与超自然的生命工作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我们也不能完全认清楚。所以你觉得教会没啥，教会你去做做饭啊，吃东西啦，然后我自己家里可以做，自己可以吃啊，实际上完全不一样。在教会做，教会吃，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意义，跟你自己家里不信耶稣所做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有超自然的元素生命在里面，是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们在沙尘暴当中我们生命不会断线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有复活的超自然的生命线。阿们，有复活的超自然生命线。好，我们信息马上就要完了，总结今天信息一共有三点。我们信仰风筝不会断线，因为有使命线，我们领受了大使命，这是你我都有份的。有一个属灵原则，使命总是指向未来，使命赋予未来意义。一个问题，大使命大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是否有何关系呢？问题二，神呼召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都有共同使命，大使命，但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有特别的使命，需要我们特别把握。第二，信仰风筝不断线，因为有呼召的线，有呼召线，这是我们信仰的底线，每个人不能触碰，每个人必须记住的。那么呼召乃神拯救的呼唤，伴随每个人都有经历。那么基督徒结为蒙呼召的人，也有呼召的经历，你至少能够说一些你怎样信主的经历，这是呼召的见证。那我们去年都有，今年我们这些也会做呼召的，做得救的经历见证。然后属灵原则，呼召源自过去，使命永远指向未来。我们需要两者，我们要过去，我们要将来。问题一，请描述你成为基督徒的经历。问题二，耶稣通过一网鱼触动了门徒的呼召线，如今触动你的是什么呢？第三，信仰的风筝线不断，因为有复活超自然的生命线，复活的主织一切总伴随常供应。属灵的原则，我们的生命与工作充满超自然的效应。我今天希望大家把握这一点，充满超自然的效应。虽然 你不觉得，虽然你没有看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有超自然生命跟意义在里面，元素在里面的，就是这些跟随门徒，跟随耶稣三年的门徒都没有认出来，都没有看出这个超自然的复活的生命跟侍奉。我们今天可能比他们迟钝100倍，但是不要忘记里面有超自然的生命，在我们任何挑战的环境当中，任何挑战里面有超自然的生命力，是不可否认我们可以经历的。问题一，请描述复活的主他的工作与门徒之间如何浑然一体，如今在我们生命中如何体现。好，呼召在过去，使命在将来，超自然复活是能力，使我们可以完成使命。神永远不会赋予我们一个不可完成的 impossible mission， 这个使命一定要赋予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来自复活的生命。过去的呼召，今天的复活生命，未来的使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的大能大力，你的作为实在奇妙，实在可畏，实在值得我们敬畏。今天我们领受了之后，愿我们在所有的挑战当中，我们人生信仰的风筝不断线，不摇摆。即使在风尘暴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勇敢地活出来，仍然可以继续地高升。也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将亲眼面对面那位荣耀的主、慈爱的主，为我们生命预备各样安排的主。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我们仁爱教会，祝福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各样的挑战当中，能够定睛于那位复活的主，超自然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运行，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看到我们彼此的服侍，看到我们彼此的见证，就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继续为仁爱教会祷告，为五溪教会祷告，愿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领受这样的信息，生命能够不断的见证主、传扬主，彼此激励，共同成长。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